第十一节，好，这一段的经文，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啊，第二章一到十一节，好，我们来念来。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的名，主啊，借着使徒保罗，你向当时代的门徒们来说话，主啊，也借着使徒保罗所写出来的信，你今天仍然向我们每一位坐在这边的，我们都在这里，你要来向我们说话。求主就用着这一段短短的经文，让我们真实的知道你是多么的盼望你的儿女们能够同心合意，彼此相爱。求主继续的借着这段经文来向我们说话，我们都在这里，主啊，求主你来开启我们的耳朵，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我们都在这里来聆听你的话，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可以看见呢，使徒保罗他在写信的时候，写给腓立比的书信，我们记得他那个时候在做什么？他在被监禁起来，对不对？啊，写了一封信，写给腓立比教会的门徒，他们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他呢写到了最后，我们上一次分享到写到第一章最后的时候呢，他就落入一个两难之间。他觉得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啊，他是很想望在神的那个地方与神永远在一起，有这样子一个同在的喜乐在那边。但是呢，为着地上的这些他所爱的弟兄姐妹，他又放不下，他觉得他们需要他啊，需要保罗的来帮助。所以呢，他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取舍呀。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讲出来一个心意，他希望真的是在腓立比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好，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这就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我们说我们要一起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好，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见我们所念的刚才从第一节到可以说到第五节哈，是个很清楚的段落。第一节呢，他就讲到呢，在基督里啊，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就讲到爱的东西。他讲到一个怜悯，讲到一个爱啊，讲到一个圣灵里面的爱心啊。那么还讲到在这个一要一个相同的意念啊。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呢，好像在这个同心合意里面呢，一个爱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接下来他就跳到第三节、第四节，他讲什么？他讲说凡事呢，他就开始讲一些会阻挠同心合意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啊，只要诚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就讲到说这种骄傲，倒过来谦卑的倒过来就是骄傲，或者是自以为自高啊，看别人比自己差啊，这种的好像自傲的这种心呢，都是同心合意的一个极大的拦阻。然后第四节他讲到说，我们个人不要单顾什么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就讲到说，我们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一种心态，而是为着我们周围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同心合意里面，我们说有四重的拦阻，好，就在这个上面。那么 讲回来在这里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一个同心合意最重要的呢，我可以说还有两个重要的根基啊，或者是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讲到爱，讲到同心合意呢，讲到一个爱，爱心啊，同心呢必须要有爱心，我们才能够同心。那另外一个呢，第二个因素呢，一个根基就是讲到一个谦卑的心，或者一个虚心，我们能够彼此谦卑，互相的学习，好，有这样子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心，这个时候我们就容易来同心合意。那么讲回来以后呢，这样子的一个爱心跟一个虚心来讲呢，或者谦卑的心来讲，我们就看见他接下来就跳到第五节，就把那个重点，或者是把那个钥匙，或者是把那条路呢就开出来。他就讲到说，你们要以当以什么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背起来了吗？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再一次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背给你的左右听一下好吗？你们当以心，背住了哈。好，我们如果今天带着这句话回去了，足够了哈，感谢主。好了，所以呢，他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回到第一节、第二节，他就开始讲到了。他说呢，我们要意念相同啊，我们要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他的喜乐，使保罗当时在讲，他的喜乐可以满足。哎呀，这是太好了，这个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样子的一个同心合一，我们说，哎呀，这真是一个人间完美的一个同心合一的一个景况，一幅完美的图画呈现在那个地方，心思意念都一样啊，有一样的爱心，有一样的意念，都一样，大家都一样，同心。可是我们知道，事实上会这样吗？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不管是教会，不管是我们的家庭啊，或者是你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大家想法都会不一样，大家的做法或者是我们的 priority， 我们的价值观也不一样，我们的优先顺序大家都不一样，十个人就有十个人的想法，十个人就有十个人的做法。那么当我们大家凑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怎么会有同样的意念，同样的心思哈，那个怎么可以同呢？这是基本上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很难达到的一种这种极高的一种理想的境界。但是呢，我们大家都会讲说，那么我们说我们要来同心，我们同心，那现在大家都十个人不一样，我们是同谁的心啊？同你的心，还是同我的心，还是同他的心？我们大家都不一样，我们同谁的心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就不能同心啊。所以呢，有的人就想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讲说，那个人如果像我就好了，有没有这样讲过？就是我同心呢，大家都跟我同就好了。我们有十个人在这里的话，十个人呢，九个人跟我同，我们大家就同心合意了。然后这个人这样讲，那个人也说，大家九个人跟我同，就同心合意了。那个人也说，大家都这样想，你知道没有办法同心，不过大家这个想法倒是很同心呐、啊，每个人都想跟自己一样啊。那这事情就解决了。我听过很多很多事啊，我就觉得那种好像就是讲到就是。只要这个世界的人都跟我一样，这个世界就没有问题了。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人讲？好像呢，自己就是一个中心了、啊，大家来跟我同，啊，这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的做一个同心合意啊。那个有一个小故事讲到，这个妈妈要生日了，她就问她的一个小女儿，很可爱的小女儿，啊，然后小女儿就问她说：“妈妈，你要什么礼物啊？你生日到了，你要什么礼物？”妈妈就说。笑一笑哈，小女孩什么礼物可以送呢？我不要什么礼物，妈妈什么礼物都不要，只要你听我的话就可以了。哦，小女孩就点点头啊。就没想到过一阵子呢，小女儿的生日到了，妈妈就很兴奋了。哎，女儿啊，你要什么礼物啊？小女儿说：“我什么礼物都不要，只要妈妈听我话就好了。”所以呢，我们都要别人怎样？听我的，跟我同心，我们就同心了。我们大家都跟我一样，世界就没有问题了。所有全世界都跟我一样，世界就太平了。我们都是这样想，但是呢，我们真的要来同心合意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是这样，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背景、成长的背景，看事情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好，在这个当中呢，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大家怎么同心呢？所以到了第五节以后，他就。这个神就把那个话就讲出来了，就有一个重点啊，就有一个重点。他讲到说，你们当以什么基督耶稣的心为 心，所以同心是同谁的心呢？同基督耶稣的心啊，那这就对了。所以不是我们十个人这样绕一圈，不是我，也不是你，也不是他，是谁？中间是这一位主耶稣，我跟他同心，这个人也跟他同心，那个人也跟他同心，我们大家所有的人都跟中间这一位主同心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就同了？所以这就是神把我们大家就拉在一起。所以这个地方他讲到，使徒保罗在这边讲到说，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除了讲到我们人需要这样以外呢，其实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背后讲出来的一个方法，或者开了一条路给我们走。怎么走？就是我们大家都同耶稣基督的心。只要我们跟耶稣基督同心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是能够同心合一。我们不能够跟耶稣基督同心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想法，我们没有办法同心合一。所以这就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同一个心呢？就是要同耶稣基督他的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好，所以这就把我们就可以拉在一起，好，把我们大家所有的人就拉在一起。所以在腓立比书一章第八节呢，保罗就讲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好，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就讲到说我体会的是什么的心肠呢？是耶稣基督的心肠，也就是他是从耶稣基督的心来看事情。这个时候角度就不一样了，突然之间呢，就放下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些概念，或者是自己的一些preference， 我想要做的事情。这个时候我要跟耶稣基督来同心，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来同心合意，也可以一起来兴旺福音，啊，在家庭呢也能够和谐，啊，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可以来同心，同耶稣基督的心。你们发现呢，在我就观察很多夫妻啊，我发现说夫妻之间的问题啊，可以说问题的出现都是出在两个人的差异性不一样。如果两个人都一样的话，就不会争吵了。就是因为两个人不一样啊，有的人是急惊风，有没有？是你要快快快快快，赶快赶快啊！事情做决定也是很快。另外一个呢，叫做慢郎中，有没有？急惊风就碰到慢郎中，慢郎中说我们要审慎的研究啊，来详细的考察啊，慢慢来，不要急啊，我们要谨慎行事。所以呢，那个急啊，然后那个慢呢，那个慢的就指责那个急的说：“你干嘛那么急？操之过急，你这都一头栽死啊！就是你会，你干嘛那么快？那个快的就是你干嘛这么慢啊？你就是去啊！你还在想什么哈？”所以我们就急惊风碰到慢郎中，两个人就都怎么很 suffer。然后呢，急惊风可能会想说：“他为什么不与我同心？”慢郎中也说：“他为什么不能同心？”所以两个人都不能同心。所以这个差异性呢，就造成争执，造成矛盾，造成争吵，很多的时候呢，闹到甚至不可收拾。好，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说，同心合意，如果我们都是同耶稣基督的心的话，那这件事情怎么看呢？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很奇怪，神就喜欢把不一样放在每一个人的当中，放在每一个家庭当中，放在公司里面、教会里面，都是人，就是人，人是不一样的。我会发现说，在就算家庭里面夫妻之间两个人而已啊，两个人不是你就是我，两个人就非常的不一样啊，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呢，这个人他是急惊风，那个人是慢郎中，两个人都针对自己的这些事情，我的角度在看，我要急，我要快，或者我要慢，这是我们的重点啊，这是我们个人的一个重点。但是呢，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心呢，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是希望你们两个人不一样，然后呢，让你们两个去磨磨看，急的呢就要去磨慢的，慢的要磨急的，这是耶稣的心啊。不然的话呢，他一定把全世界都照得一样，大家都很快，那就不会吵了；大家都很慢，都很谨慎行事，那也不会吵了。现在就是有人快，有人慢，那会就会吵起来。所以呢，这是神的心，就是要摆不一样摆在当中，要干嘛呢？就是要慢的人，他去迁就那快的人，他可以快一点。快的人呢，要学习忍耐，要慢一点去迁就慢的人。所以神在这当中摆下不一样，要干什么？就是要让我们学习放下自己，迁就别人。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耶稣基督的心呢，就是摆下不一样的事情，就让大家去磨磨，铁磨铁，磨出刃来哈。朋友相感怎样？也是如此，就是磨在那边磨。所以我们就发现说，你看到一些家庭的现象啊， 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很多很多的不一样啊，有的人是快啊，有的人是慢啊，就很不一样啊。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上帝怎么样，神看千年如什么一日，看一日又如什么，你要快快去哪里，你要慢你又能慢到哪里呢？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在神上面啊，在神手中呢、啊，我觉得时间是很 loose 的，很 easy 的，没有那么急，没有那么慢，没有那么大的 issue。 但是人就不行了、啊、因为呢，关乎我的想法，关乎我的做法，一定要这样啊，所以我们就会受不了。但是在神呢，急一点慢一点又何妨？神真正的目的呢，我觉得是在这个当中，他创造不同的个性，就是让我们当中互相的忍让，互相的来磨练我们，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迁就对方，不要光顾自己的事，怎么样要顾到别人。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有一个东西叫做十字架的功课就出来了，让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摆下自己，就是为了迁就对方，为了爱对方，顾念对方，我们愿意把自己先放下来。那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这是基督耶稣的心，而不是那快一点，也不是那慢一点。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如果我们能够看见神，看见耶稣基督的心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可以改变我们的这种想法，然后我们就能够有合一，就能够同心合一的在当中。因为呢，我们这样子操练以后，你就发现说，灵命生命就不同的，不断的在长进，更成熟了。快的人呢，他也懂得要慢一点，慢的人也懂得要快一点。所以快跟慢呢，这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大家都有十字架功课的一个学习，怎么样放下自己来爱对方。好，所以我们发现说，在夫妻的当中呢，很多很多，有的人是急的，有的人是慢的，有的人是爱干净的，有的人是比较混乱的，啊，也会受不了。有的呢是很准时的，有的是会拖拖拉拉的，也会让人受不了。啊，有的是非常理性的，啊，做事情是非常理性；有的人是非常感性的，啊，理性碰到感性啊，好像那个水牛碰到蝴蝶，我们常常说对，水牛碰到蝴蝶，一个很感性，一个呢就是很那个啊，就是。没有，他的字典里没有一个字叫做 romantic， 他是该怎样就是怎样。那个人呢，他等待人家送花的那个太太呢，就非常的 suffer 啊，一个理性，一个感性，有的是很重视人情，有的是很重视事理，一是一二是二，有的就是很浆糊啊，就是人际关系是糊在一起的啊，他觉得很 comfortable。那有人不是，就分得清清楚楚，所以有不同的个性。神把我们呢，就照在这个地方。有的人是很会花钱，很大方，花钱不在乎；有的人就是什么很节省。好，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就造成纷争。但是呢，神的心在哪里？就是借着不同，让我们彼此互相的迁就，让我们的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提高。这个是真正的神的一个心。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同心，同心，同谁的心呢？我们是同耶稣基督的心。看见我们不是在事物的上面，好像一直要眼光就在这个事物上面，好像要我们的眼目很浅薄，而是我们要有更高的一个想法，更高的一个境界来看，说我们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到底神有什么心在这个事情上面，那么我们就得到了益处。如果是不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还是天天在那个争执这样的一个争吵当中，家庭也不会和睦啊。所以我们能够学到当以什么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好了，所以他接下来呢，就到了第一节呢，他就讲到什么呢？他就讲到有四件的事情啊。我们看到第一节哈，他在基督里第一件事情讲到说，在基督里呢，若有什么劝勉。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也就是说，在基督的里面呢，有劝勉的话啊，劝勉啊，那个意思呢，原来那个字呢，它是可以拆字头字尾啊，那个字头就是那个在旁边，啊，在旁边，那个我们英文也有叫 parallel， 有没有 parallel？ 它就是 para， 就是那个字头，就是在旁边啊，在你旁边 parallel， 啊，然后第二个字呢，就是在旁边说话。第二个字是说话，就是在旁边说话，就讲到什么叫做劝勉呢，或者是鼓励哈，就是在旁边呢来说话啊，说话。那说话呢，它不是凭着天然人的话在说，而是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是在基督里来说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term 啊，在基督里，就是说不是我们天然人在说， 而是在基督耶稣里来说，也就是说我们是带着耶稣基督的心来看这件事情，我们用耶稣基督的心肠，或者用耶稣基督的眼光，我们来说，在旁边来鼓励，这就不一样了。很多时候我们会很急啊，很多的时候看见别人这样，我们就很急呢，想要好像要责备他，要骂他，或者是要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说，哎，耶稣他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当有人犯罪的时候，当有人走岔路的时候，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来挽回这个人呢？我们就每次就想到，当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那个行淫的时候被拿的那个妇人，众人就把他抓来，然后呢就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好像要想要说要用律法的规矩呢，用石头把他打死他。他来问耶稣，耶稣呢跟他们就跟大家讲，很简单，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呢，你们就先可以拿石头来打。结果呢，有没有人打？没有人打，因为大家都有罪，就大家就都离开了。好简单，处理这个事情真有智慧，就是这样。所以耶稣基督呢，让众人看见呢，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凭什么来指责？我们凭什么来好像站在一个审判的位置来审判对方？我们不是那个地位，我们没有这个权柄。审判人的只有那一位，在天上的主只有那一位。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有个人的软弱。这个行淫的妇人，他在这种男女关系的事上软弱，但是我们可能在其他的，我们可能在钱财上面软弱，我们可能在圣洁上面软弱，我们可能在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方向，或者有人自私自傲，或者是我们有很多方向的很多方面不同的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能不能有个体恤的心，好像耶稣基督呢，他对这个妇女啊，对他这个妇人，最后呢，他就跟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没有人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啊！但是呢，以后怎么样？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就是讲到一个用一个很恩慈的眼光，一个很恩慈的一个方式来 approach 他。他最后只讲了那一句：“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讲到最后才讲出来：“你以后不要再犯罪。”我们如果是天然人的话呢，碰到这种事情，我们第一个就跳出来，对不对？你不可以这样，有没有？但是耶稣就讲了，他很恩慈，到最后才跟他讲说：“你不能再犯罪。”所以前面就是很多很多的爱心，很多很多的温暖，能够来挽回。所以我们的劝勉，我们要学习的时候，我们的劝勉真的是要有智慧。哦，很多时候我们就很直接，就是这样。但是人家不能接受，人家不能接受，因为犯罪的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很高的这种自我防卫的一个墙在那个地方，我们任何话是很难说进去的。只有当你慢慢用你的爱，用你的爱心来接纳他，这个时候他的防卫系统才会下去，你的话才进得去。这个时候你才跟他讲说不要再犯罪了。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接纳一个人，他有什么样的背景，他有什么样的成长，我们都不知道。如果我们也在他成长的背景里面生长的话，也许就跟他一样，只是神把我们摆在不同的位置，我们有机会，我们没有机会那样子的软弱，犯那样子的罪。但是谁能够保证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所以要当以耶稣基督的心唯心，就是看见说，当人需要劝勉的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基督里来劝勉，带着一个耶稣的心肠来劝勉。那第二件事情讲到爱心呢，有什么安慰？好，爱心有什么安慰？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这样翻，我读的是读不太懂啊。我们和合本可能100年前的这个文字啊，实际上呢，它就是有什么爱心的安慰，这样你们读的比较懂啊。有什么爱心的安慰，就是有什么出于爱的安慰啊。这个安慰呢，它也是哈，字头字尾啊，字头也是那个 para， 也是在旁边啊。安慰呢什么意思？在旁边，后面加一个字呢，那个字呢也是说，但是更重要，更关乎说故事，就是在旁边说故事。我就想到说，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去探访一个人，有没有，我们会常常是比如说那个人生了一个什么病啊，那你生过这个病呢，你就去探访他的时候呢，你就安慰他。怎么安慰呢？你就讲那人说：“哎呀，这个病真的很痛苦啊，我真的很了解你，因为我也生过这个病，然后呢很痛苦啊，可是呢到最后呢怎么样就蒙了医治啊，神的恩典啊，蒙了医治。”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讲的时候呢，就说出我们自己的故事，别人呢就受到很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你有一个 story to tell。 那有的人是没有这个经历啊，啊，他得了一个很重的病的时候，那我们没有经历的去的话，那安慰呢，就是有点什么，隔靴搔痒，你就他没有不能够 touch 到他的心，因为他说你根本不了解，我这么难过，你根本不知道，你哪知道？啊，但是我们生过这个病的人呢，我们就会知道，所以我们去安慰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带一下真实的，我们可以说一些的故事，啊，甚至我们可以说一些圣经里面的故事来安慰许许多多的人。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不一定能够说什么。有的时候他讲到说，爱心里面有什么爱的安慰。有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什么话好说，不知道怎么说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机会啊，去探访一些那种极度悲伤的人，那种啊非常难过、悲伤、忧愁到极点的人。那个时候你去安慰他，你真的没有话可以说，你自己都在一个极深的一个难过里面，因为他的关系你就很难过，所以你都没有话好讲。这个时候呢好像很尴尬哈。我以前的时候碰到这种情况，我就很怕去探访这种很糟糕的这种悲剧的东西，我就很怕去探访，因为我就一直在想说，我去到那个家庭的时候我要跟他讲什么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那人家会问你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在我身上，为什么一大堆的为什么，我没有答案，我在那边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了。可是后来我学到一件事情，我们去安慰人呢，我们不是一个好像，哦，我什么都知道，我就是你问什么我就有问必答，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因为我们也是人，我们有我们的限制，很多这种天上的事情啊，这种永恒的东西我们不知道，It's okay， 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陪他，我们可以在那陪伴他，让他的 emotion 在很难过的时候，让他知道他旁边有一个人在 support 他。哦，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心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他也知道你没有答案了，因为没有人可以有答案了，这种东西只有天上的神知道，没有人有答案。可是我们不因为没有答案，我们就不敢去，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我们就好像不跟，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像很尴尬，很什么。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去就是你就想定打定了主意，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我要去陪他这一段，我要去陪他走这一段难过的时候。我可能不能够 offer 什么很大的智慧来帮助他，但是我就是要在那个地方陪他，好像一个家人一样。当有一个人受苦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那边陪他，我们不一定能够帮他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就有一个心 attach 在一起。当一个人在极端的难过的时候呢，他只要知道旁边有人还跟他抓在一起，他就安了，他就平安了，能够有安慰。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学到的一些事情。我们去安慰人的时候呢，你不见得要说很多很多的话，尤其在那种你不知道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抱着他一起哭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真的是去探访人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讲，真的是没有办法。后来呢，我就不怕去探访这一种不知道怎么讲话的这一种需要的这种家庭，我就不怕了，因为我知道我的目的不是要提供一个 solution， 也不是要提供一个 answer， 我的目的只是要去陪陪他，来帮助他能够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人关心他，让他不要掉在拔不出来的那种深层的黑暗里面。所以这是我们能够做的。所以要讲说爱心呢有什么安慰，我就想到说，好像约伯的时候，当约伯他受那么大的痛苦，他的十个儿女一下子就死了，他的所有的财产都没了，自己的身上又长了各样的疮，各样难受的不得了，这种健康没有了，儿女没有了，产业也没有了，这一天之间全部的事情一起临到，人还可以再忍受得住吗？忍受不住。所以呢，当约伯在那个地方痛苦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来看他，跟着在那个地方呢，因为约伯圣经上面讲他极其痛苦，在那个地方不能讲话，这些人去呢就怎样，就陪着他，就不讲话，七天七夜就坐在地上陪着他。哦，我觉得真的是很美的图画，坐在那个地方陪着他不讲话，此时无声怎样胜有声，因为讲什么都安慰不了人，因为太难过了。可是呢，七天过后呢，这三个朋友怎么样开始说话了，一说话怎么样，事情就搞砸了，因为他们就开始要找理由，哎，这个事情发生在你上，一定有原因，一定有道理啊。那什么道理呢？啊，一定是你做错了，一定是你犯罪了，不然这个事情不会临到你，所以你一定犯罪，你要好好的怎么样认罪啊？就讲这些东西，所以呢，好像自己有答案，实际上就把事情整个就弄糟糕了。到后面呢，约伯就很感叹的讲一句：“你们安慰我，凡使我愁烦。” 你们不要说话就算是安慰我了，啊，你们不要说话就是安慰我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怎么去安慰我们周围，我们都尤其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怎么安慰那个受伤的，或者在家庭里面我们旁边的人，我们的孩子怎么去帮助他。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眼光，有一个耶稣基督的心肠来帮助他，好，透过神的一个爱。我发现你知道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当你难过的时候呢，耶稣基督或者是圣灵呢，常常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呢，他就是默默的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走过那一段。他也没有说跳出来呢帮我们倒杯咖啡来啊，是吗？好像什么很 dramatic 的东西没有。哎，很多的时候就是安安静静的陪我们这样度过，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就祷告交托，我们就知道有神在听我们祷告，那我们的心就觉得得了安慰。很多的时候呢，也会有那种同在，哦，神的同在的那种安慰，就让我们有喜灵里的喜乐会出来对抗那些忧愁。所以那种灵里的喜乐就是一个同在，所以神做的就是与人同在，好像我们去安慰人就是与人同在啊，这就是带下一个安慰啊，就可以带下一个安慰。接下来他讲到一件事情的第三件事情，讲到圣灵呢，有什么交通啊？有圣灵有什么样的交通？这个交通，这个这个字哈，很多的在很多地方被翻译成 fellowship， 也就是团契，也就是说，圣灵有什么团契啊？但是我们知道呢，在原文的时候呢，啊，这个圣是没有的。好，我们和合本好像也有夸起来，就是讲到是灵里有什么团契啊。准确的翻译是这个样子，更多的是指什么？是指弟兄姐妹之间，哈，或者是我们同样是一个基督肢体里面的这种 fellowship， 啊，这种的 fellowship， 我们有这种 fellowship 的关系，我们就在一个同心合意的一个氛围里面。这个 fellowship 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大家只是在一起啊，好像聚聚会吃吃喝喝，不是这个，不只是这个，所谓的 fellowship 就是我有 share 在里面，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全体，我是里面的一个 share， 意思是说我们大家都关乎在一起，我们大家都 attach 在一起，都 connect 拉在一起的，好像一个拼图一样，我们大家都紧紧的拉在一起，你不能掉一块，掉一块那就不是拼图了，就不完美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大拼图有小拼图，位置都不一样，可是就是一块拼图的一个 piece， 所以我们就是要 fitting 在那个里面，然后每一个人就紧紧的抓住。这个是一种 fellowship， 就是一种灵里面的相属的一种关系。所以呢，当我们有这种关系的时候，你就发现呢不一样，跟外面的那种所谓的 club 或者是一些 organization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当我有机会去短宣的时候呢，我每一次就很奇怪，去到一个地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可是呢一祷告就流眼泪，然后呢一见面就觉得我好像很熟，一讲就讲到很深的里面，然后走的时候呢，这去那边不过一两天，走的时候就很依依不舍，觉得说哎呀就要走了，真的很舍不得离开，有时候就抱着在那边哭都有。然后我在想说奇怪，这些人我根本不认识，然后我才见过一天两天。那有的时候呢，我遇见我那个大学很久不见的朋友，我们也没有说抱头痛哭一下，没有啊。 What's the difference？一个人你见一两天，你走的时候你会跟他抱在一起哭，一个呢你跟他已经认识几十年了，走的时候了 take care be good 就走了。那一种心啊，你会发现说当神的那种爱把一个团体抓在一起的时候呢，那里面的一种我说不出来的一种熟悉，或者那种关切，好，那种关系，那叫做 fellowship。不是说好像我们一般的讲 fellowship 只是一个团契和聚会什么那而已。所以呢，当神在的时候，这个团体是充满了那种属灵的那种情分在，那种是很深的一种连结的情分，跟外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常常这样讲，其实不是一个口号，它也不是一个只是描写，真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就讲到，他说我们就好像是一个肢体啊，我们大家一起呢。做肢体的，在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若有一个肢体受苦呢，所有的肢体就怎么样，一同受苦；如果有一个肢体得荣耀呢，所有的肢体怎么样，一同快乐。哦，你知道弟兄姐妹，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得荣耀，很多人会在旁边怎样， 嫉妒你，在旁边怎样？哼，要是我有机会，我也是一样，啊，就是心里就有点什么，就是不是很平衡啊。可是你知道，在整个教会里面呢，当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的时候，当有一个人成功，当有一个人他真的被神所使用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觉得怎么样？我们说感谢主，哈利路亚，对不对？我们就有一个因为别人被建造起来，我们就很高兴，我们大家就一同快乐。或者有谁，所以我就常常看见我们这些，我就常常注意我们周围，我们教会里面这些孩子，我发现每一个都好厉害，至少都比我小时候厉害。我相信他们以后的成就一定比我们还要厉害。然后我就常常在想说，哎，万一我们里面出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诺贝尔的话啦，什么，我一定要为他们高兴啊！我要真的是很大大的高兴啊！感到我们真的，我们这样子一个团体里面呢，有人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荣幸啊！所以就是只要有人成功呢，我们大家就很高兴；但是有人痛苦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很难过。所以这就是一个所谓的连结啊，一个连结的关系。在这个当中呢，因为是神把我们拉在一起，有耶稣基督的心在里面。好了，第四件事情呢，讲到什么？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讲到慈悲、怜悯啊，我们特别看到慈悲这个字啊。慈悲呢，它原来的意思呢，如果我们看 King James 的话呢，它是照着原文在翻，它就是心中有什么长字。怜悯啊，怜悯就是怜悯，它翻的是没有，就是很好怜悯。啊，慈悲呢，它叫做肠子，肠啊，肚子里面那个肠子，意思说你心里面有什么心肠，那种去心肠的那种怜悯。像这个怜悯呢，不只是说心中有什么怜悯，它是出于很深的那一种的挂念，好像牵肠挂肚哈，这种的一种怜悯哈，一种爱，好一种爱，好像什么呢？耶稣基督的爱一样，好这种出于至诚的。啊，出于这种，甚至是一种牺牲的，就是挂着，一直挂着挂念，啊，这样的一个怜悯，啊，所以我们看见说，耶稣基督真的是他为着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啊，真的就这样的一个挂住我们。你看他来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说一来呢就是一个 King， 荣耀的 King 从天上降临，啊，我们觉得一个弥赛亚来应该是从天上驾云而来嘛，对不对？降临在这个世上，大家都看见他的荣耀，每个人都服服敬拜，不解决了吗？哎，不是，来的时候是怎样？生在那个马槽里面，那个最卑微的地方啊。然后呢，还要慢慢成长，长呢，他也不是在一个很有钱的人家里长，或者是稍微什么书香门第，都不是。生长在哪里？谁的家？木匠的家，是一个做劳动阶层的一个木匠的家，在今天的话，跟我们那个看不起的一个家庭。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成长背景出来，为什么？然后出来传道的时候。狐狸有洞，空中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到处漂泊，到处走，为什么？我觉得他只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跟人认同，你的苦我也走过。好，就好像我们去安慰别人的时候，我刚才所提到，我们到医院里面去安慰人的时候，如果我们生过同样的病呢，我们就很难安慰人。这个时候也是一样，耶稣基督他走过一样的苦，一样艰苦的道路，他的苦甚至更大，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还有人，有没有人的苦超过那个？所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呢，我们跟耶稣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值得，我们就觉得他懂，因为他受过这个苦。所以就是一种体，就是辅助卑微的那种体，那种道成肉身，也就是他。jump in 到我们的 situation 里面， jump in 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来跟我们一样，然后来体恤我们，来安慰我们，来怜悯我们，来带领我们。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路径，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啊。当我们在这个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说，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就会慢一点，我们就会 soft 一点，我们就会更体贴别人一点，而不会说把好像照我们天然人的方式来对待对方啊，那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啊，那我们就发现说，神的爱呢真的是这样，耶稣基督的爱心长过高深，没有人可以想得透，无法测度，是没办法想透的。我常常觉得圣经上面有一句话，啊，在罗马书，他讲到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也就是说，为好的人死的话，或者有，啊，或就是，但是呢，对罪人而死，那种已经是罪的、犯罪的、不值的、没有 value 的人，你还为他死，那是了不起的爱，那是一个人间没有的东西。那耶稣基督他的爱就是这样，当我们还在过犯中的时候呢，他就爱了我们，然后呢，他爱的方式是什么？是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是把他自己挂在十字架上，用他的死来换我们的生命。我们能想象，不能想象。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罪人。我们知道那个昨天前天呢、啊，我们念那个利未记，我们就照着读经进度。利未记有一句话、啊，那个我眼睛就张开了。那句他就讲到那个犯罪啊，讲到那些犯罪啊，就讲到迦南人的犯罪，讲到埃及人的犯罪呢。他说连地都玷污了。连地都玷污了，意思说这些人的罪把地都弄脏了，是这样讲啊，把地都弄脏了，所以你们不可以效法他们的那些敬拜的行为。就讲到跟当时的以色列人说，那个地啊被那些迦南人都弄脏了。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这个地是神的地，是神所造的地，是一个圣洁的地，但是上面有人在上面呢做污秽的事情，把我的地弄脏了，可以是这样讲。所以呢，我们就发现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把神的地弄脏了。我们是一个很可以说做 mess， 真的 very mess up 他神的一个美丽的世界。但是呢，他却愿意为我们而死，为的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慈悲、怜悯，他的心肠。我们呢，就效法他这种行为呢，效法他这种心肠。当我们来看事情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真的是不一样。很多的时候呢，你不能饶恕的，当你耶稣基督的心的时候呢，你都可以过得去。因为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事情呢，真的是不一样。因此我们看到第一节就讲到这四件事情，讲到劝勉啊，怎么样来劝勉，在基督里的劝勉，讲到怎么样有爱安慰，爱心的安慰，然后讲到我们的 fellowship， 最后呢讲到有怎么样的一个心肠，慈悲怜悯的心肠。然后呢，这是一个在爱里面的一个连结的关系，一个同心合一里面的爱心的一个表达，有四种好像四个方面的表达。接下来呢，他讲到四件事情，就讲到一个比较 negative 的，讲到什么不可结党啊，讲到第三节，不可结党啊，然后呢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啊，然后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还要呢不要耽顾自己的事情，就讲到说不可以结党。什么叫做结党？我们实际上它的原来的意思，英文的意思是 nothing through strife， 也就是说不要靠争斗去得什么，不要透过争斗，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好争好斗好强啊，要避免这些的事情啊，就是讲到说不可结党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啊。当然，结党也就是好争好斗，因为你 party 结在一起就是要互相对抗啊，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呢，我们都愿意怎么，都愿意放下自己。然后呢，我们不会说一味的很坚持己见啊，大家都要跟我同心啊。然后呢，不愿意退让。所以这是一个同心合一里面最大的一个拦阻之一呢，就是好争好斗好强都要这样，我们就是要这样，大家都跟我同心。这就没有办法同心合意。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虚浮的荣耀，它的英文的有一个字叫做 vain glory， 也就是直接翻的话 ，vain 就是 in vain， 就是虚的啊，就是虚。然后 glory 叫荣，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虚荣，我觉得很好。vain glory 虚荣，就是 glory in vain。我们那种 glory 呢，是没有意义的 glory。甚至是假的 glory， 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哎，美名胜过大财啊，我们这个圣经上面也讲啊，美名很好啊，但是呢，我们大家都很想要美名啊，可是很多的时候，如果那个变成我们的目标的话呢，那我们人就很苦，因为我们都想到说，别人有没有尊我的名为，不敢说圣啊，尊我的名为美啊，有没有说很看重我啊，有没有觉得我做的不错呀，有没有说我很怎么样，我们就一味的就把自己就放在那个 center。好像就想要来显耀自己啊，要来显扬自己啊。有的人呢，甚至稍微不是那么诚实，甚至灌水啊，加 夸大哈，甚至虚假的，然后呢，就是要得那个虚荣，得那个名，好，所以这个事呢，让没有办法同心合一，因为呢，没有一个人喜欢一个他一直喜爱虚荣，一直喜爱荣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spirit。好，在箴言书25:27里面，他讲到说，痴迷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呢，也是可厌的。什么意思？就是考究自己。什么叫做考究？考究就是我们中文翻成英文呢、英文是叫 search 或者叫 seek， 也就是我们一直在挖我的荣耀，挖荣耀干嘛？给人家听，讲给人家看。哦，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时候呢，是可厌的，就会激起旁边的人呢，心里面就会开始有点不平衡。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在我们的相处当中，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懂得谦卑哈。能够放下这一类的所谓虚浮的荣耀，然后大家就能够同心合意。好，有的虚浮的荣耀，有的人甚至会抢功劳，有没有？在尤其在工作场合里面，在办公室里面，这个东西是你的 idea， 但是呢，那个人去跟他的老板讲说，哎，我想到一个 idea， 怎样，讲了以后呢，然后呢，那个老板可能才后都搞不清楚，哦，这是你的 idea， 哦，那很好，肯定给你升官了。那个旁边的原来的这个 idea 真是气到不行了，那是我的 credit， 为什么被他拿走了？所以这就是一个虚浮的一种荣耀，不是他的，他却为己有。好，这也是圣言说的可厌的，让旁边的人会受不了，你就没有办法有个叫做 teamwork 或者是一种 team 的 experience 是没有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同心合意呢？这个东西就一定要放下来，然后告诉我们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也就是把我们呢，这个强啊，其实更好的解释是高，就是把别人呢都放在我们的上面，啊，可能我比他强，可能我比他好，但是他，我尊重他，我看重他，我把他摆高起来，啊，这样子的时候我就可以尊重他，我就可以我就不会自高自傲，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就真正的可以谦卑起来，啊，那我也不会论断他，因为我把他放在尊贵的位置，啊，好像呢。你知道做生意的人呢，啊，我那个常常会就收到那个做生意的人，他说，尊贵的某某某哈，尊贵的某某某顾客，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收过这种 email？ 我一开始还不习惯呢，最近才看到这些 term， 以前都说亲爱的，现在叫尊贵的，就是好像那个以客为尊啊，你如果是我们的客人呢，我就是尊贵你，抬举你。那我们呢？对我们周围的人呢，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看他为尊贵，因为每个人都是神形象造的，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尊贵的。好，我们能够来 reflect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最后还在讲说第四件事情呢，不要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到别人的事，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自己好像只看见自己的东西，别人都不管，就是看我们自己的。你知道那同心合意的时候呢，你不是只看自己的，你要看别人的，每一个人都要看，好像一个交响乐一样，你不是自己在那边拉，别人都停了，你还在继续拉，或者你打鼓，你打得很高兴，然后别的人都停了，你还在打，你一定要知道别人在干什么，对不对？同心合意，所以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你要顾什么？别人的事情。那我们就发现说，当一个人呢，他能够看到别人的事情的时候，这种同心合意的东西呢，才能够 build up 起来。然后圣经上面呢，我觉得神造人，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把一个人呢，他就是有一种现象，就是当我们的眼目呢，从我们的自己身上挪开的时候，这个人会变得更健康更快乐，因为他自己的问题呢他就不看了，看到的是大的东西。好，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听到我听到过很多的见证，讲到说，哦，这个老先生呢，或者是这个老太太呢，他原来身体很差，就是不行了，哦，那然后呢，他就，但是有人就带着他去做义工，一开始一个礼拜可能去一个小时，然后呢越去就越多，越去就越多，然后呢不管是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啊，就当义工，完了以后呢，突然之间他发现说，哎，我那病怎么不见了？然后就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当人开始顾别人的事情，不是只看自己，当你开始顾别人的事情，开始服侍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整个人开始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施比受怎么样更有福啊，当你去施的时候，当你去付出的时候，实际上你得到的 blessing 是比别人受的人还要更大，因为你会发现无形之中你变得健康，你变得快乐。有一个调查统计啊， United Healthcare 跟另外一个 organization 叫做 Volunteer Match， 他们在三年前做了一个调查，他就针对全美国4000多个成人做问卷调查，然后呢，这些都是做义工的人，他们就有人调查，结果回来以后呢，令他们很意外，里面当中呢有84% 的人啊，84% 的人说，他们自从当了义工以后呢，他们身体变得健康了。然后有95% 的人说，他们去当义工以后呢，他们心里面的那些很多的那些好像情绪呢不见了，就是变得更情绪更健康了，不止身体更健康，情绪更健康。还有96% 的人说，他们比以前更快乐了，而且快乐很多。所以就是当一个人他投入一个顾外面的事情的时候，他不再看他自己小小的问题，他看见是外面的人的需要的时候，他整个人走出去的时候，整个不管是身体，不管是心态、情绪，甚至他的灵都变得健康，变得喜乐，生命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圣经上面的话，施比受更有福。我们常常说，哪有你施，你付出，哪会比接受人有福？但是这就是真理啊！那么听起来不合逻辑，可是就是真理。你去的时候，神就加添你很多很多的恩典，让你更健康，让你更快乐。然后这种生命不是很棒的一个生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在爱里面的连结，我们要一起同心合意的时候很重要，不要单顾自己，我们要看到周围旁边的人，大家彼此体恤，彼此互相谅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呢就是这样，他的爱心长阔高深，他的服侍的心服侍到一个地步呢，甚至愿意卑微啊，死在十字架上了，服侍到爱人，服侍到一个地步，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都舍了。他一个神呢，他是神呢，但是呢，他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就是给我们看见。当我们在讲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在讲我们要彼此连结，不管是在教会我们同心合意，在家庭我们在同心合意的时候呢，两件事情最重要。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爱心，我们要有基督的心为心，能够爱；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彼此互相的扶持。所以当我们有爱心有谦卑的心的时候，同心合意才做得到。那我们就发现说，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是最完美的一个展现，他的爱长阔高深，他的谦卑甘心顺服虚己。所以我们当我们来效法他的榜样的时候，神的爱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能够同心合意。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呢，真的就是像耶稣一样，那么同心合意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的名，主要当我们看见你所赐给我们这么宝贝的一封书信，在这个当中让我们更深的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主我们是何等的蒙福，因为我们看见同心合意不是人间的一个神话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我们大家在你的里面跟你同心以你为心的心为心的时候，你就要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看见更高的层次的联合，以及我们在主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家庭之间那一种深深的连结 fellowship 的关系，让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更健康，我们更喜乐，因为看见你的荣耀就在我们当中更大的彰显出来。我们谢谢你赐福于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今天我们学着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你就帮助我们真的能体贴你的心肠。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也赐福于我们。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唱诗。